耶和华这位神啊也看不见，那么能看见呢就是耶稣基督，是圣经讲从来没有看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啊，约翰福音一章讲的。这耶稣基督又是童女所生，死了以后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就这些东西完全不符合科学啊，是很多人就是我开始讲的这个科学这一关是突破，他觉得不符合科学的就不可信，如果你能够用科学证明符合科学的原理我就信，如果不符合科学你就可以要怀疑你，如果你违反科学的定理违反自然的定理，你不是错的就是假的，那你同你所知死人复活完全是违反科学定理，所以一定不可信。所以你把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伟大的道德家，作为一个啊一个精神基督一个模范还可以，你说我真让我把他作为神来崇拜那是很困难。而且很多人一想到基督教马上就想起中世纪曾经爆发过那一场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啊，因为当时以哥白尼为首的天文学家坚持地球是绕着太阳转啊，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是太阳啊，所有的行星绕着太阳转。可是当时呢，天主教的教廷坚持的是地心说，就是说所有的星球啊、太阳啊、别的行星都是绕着地球转，地球是中心。但是最后争论的结果怎么样呢？证明日心说是对的，地心说是错的。所以很多人就说：“你看吧，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就是。”科学对信仰的胜利，日心说对了，地心说错了，所以科学是对的，信仰是错的。前几天我看见有一篇语文课的教材叫做哥白尼，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老科学家写的，他在里边叙述了当时日心说和地心说争论的过程，最后他有一段评论，他怎么说的，他说因此哥白尼的学说不止在科学史上引起了空前的革命，而且对人类思想的影响也是极深刻的。哥白尼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来未动摇过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着地球转动的学说，从而在实质上粉碎了上帝创造人类又为人类创造万物的那种荒谬的宇宙观。最后一句话，这篇文章是什么？科学终于以伟大的不可压抑的力量战胜了神权。我想这篇文章啊恐怕代表了我们很多知识分子的心态，也代表了我信主以前的心态。实际如果大家有机会详细去考察一下当时日心说和地心说争论的过程，你就会发现这个结论是做错了。当然地心说是错的，那么地心说我们大家知道是当时的希腊的哲学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提出的，那今天看着很幼稚，实际当时也是提出了很多理由，所以当时整个西方的思想界科学界全都接受的。一直到了15世纪波兰裔的天文学家哥白尼，他发现在计算行星运行的时候，如果不以地球为中心而以太阳为中心，这样计算就会更加简便而且更加准确。但是因为他是个天主教徒，而且当时呢在他说的时代有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已经把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写进了天主教的教义，所以对天主教你不仅要遵从圣经，而且天主教的教义也是每一个天主教徒要遵从的，所以如果你要提出日心说你就反对了天主教，你就要受到惩处。所以哥白尼一直不敢提出他的观点，最后到他临过世的时候他才发表了他的书，结果这书一出来果然引起很大的轰动，但他很快就过世了。是哥白尼本人没受到什么迫害，而是以后的一些科学家。但是哥白尼这个思想提出来以后呢，后来这个日心说的思想就开始在欧洲就开始蔓延。后来另外一个天文学家就是泰戈，他自己盖一座天文馆，亲自去观察行星的运行，20年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他就觉得地心说是错的，亚里士多德。最后他提出一个什么呢？他提出一个哥白尼式的地心说。怎么是哥白尼式的又是地心说呢？他说呀，除了地球以外的行星都是绕着太阳转， 这不就像哥白尼似的吗？哈，但是最后呢，太阳带着所有的行星都绕到地球转，最后又回到地心说，你看这个几十年以后跨出了半步。他过世以后，他的助手是德国非常有名的天文学家，叫做 Kepler， 他就用归纳的办法，把二十年的时候积他老师积累的资料一下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开始呢还以为这个轨道是圆形的，可是按圆形的轨道怎么算都有误差，最后他把这圆形改成椭圆形，一改成椭圆形全都对。这三大定律就讲第一条，所有的行星都是以椭圆形的轨道绕着太阳在转，对不对？第二定律是什么呢？行星绕太阳转的时候速度并不均匀，有时候快有时候慢，但是行星和太阳之间的连线在相同的时间扫过的面积是相等的。第三，行星绕太阳转一圈所需要的时间的平方和这个轨道的长半轴的立方成正比，就这三条，这三条屡试不爽就成了公理了。当然 Kepler 这行星三的定律肯定是支持的事情，说因为第一条就是所有的行星绕太阳转，对不对？与他同期的意大利一个科学家叫做伽利略，因为当时另外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就是把一个凸透镜和一个凹透镜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变成望远镜，所以他就根据这样一个原理，他自制了一个放大一千倍的望远镜，第一次用这么大的望远镜去看天体，所以看到了很多前人没看到他的现象。最后他也从他的观察里面支持日心说。结果当时他出书的时候啊，有一个红衣主教是支持他出书，这个红衣主教最后成为教皇乌班八世，所以他有恃无恐就发表了他的著作，结果一出来以后连教皇都没办法保护他，最后是触怒了整个天主教的教廷，最后他是被软禁在意大利一个城市叫做 Florence， 在那里边一个别墅里边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的十年，从1632年到1642年，1642年正好是牛顿诞生的那一年啊，是度过了人生最时。那对于伽利略受迫害，当然还有最后普鲁东啊，普鲁诺最后被火烧，那这些看呢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地心说的缘故，日心说的缘故，还是因为对教廷权威的挑战呢？现在大家看法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地心说并不是圣经的启示，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是正确的科学观和错误科学观的争论，是正确的科学观和天主教的教义的错误的部分的争论，但是绝不是科学和信仰的争论。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讲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从来没讲过所有的行星和太阳都绕着太阳地球在转。如果圣经这么转了，你可以说神的话错了，但是圣经从来没这样讲过。所以你要把日心说和地心说归结为是信仰和科学之争，这个就错了。而你想当时伽利略受到迫害，那我刚才讲的 Kepler 他是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他没有受迫害，为什么？因为他当时在德国，正是在马丁路德的改教区，你看看同样支持日心说，他在德国就没受到迫害，为什么？当时基督教完全容忍他，就说明这根本不是科学和信仰的争论。所以我们要把如果这个个案作为科学和信仰的对立，这实际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正确。但是今天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还不信主，我个人认为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再来自于教会的方面，而是来自知识分子，来自知识分子头脑里边这个科学至上科学万能的这种扭曲的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一切都要用科学来验，所以他就不能够相信神迹奇事，不能够相信神迹，他就不能够信这位神。尤其对于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说影响更深，因为从五四运动以后，当我们的先驱开始把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引进中国的同时，把这种已经在西方被扭曲的科学万能的世界观也带到了中国。所以当时从1920年到1923年，在北京就爆发了一场关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大辩论，公开在报纸上辩论，就是宇宙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很可惜那一次辩论的结果是以吴志辉、陈独秀、胡适这一派占了上风，他们是整个宇宙的本质就是物质，人的本质就是物质，人就是进化到比较高等的动物而已。那既然一切都是物质， 那人就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可以通过科学来认识整个宇宙。所以从那个以后，人的理性高抬人的理性，高举科学。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科学万能，把科学认识本来是一个认识真理、物质世界认识真理的一条道路，把它作为一个唯一的道路，把它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的一个标准，这已经错了。但是我们错了不知道，我们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盖洛普对前几个世纪的300个大科学家的信仰做过一次调查，结果表明他们当中92%都信神，其中这些信神的科学家几乎包括了各个学科的奠基者。你看天文学，我刚才讲的哥白尼、希伯勒、伽利略，基督徒啊，天主教徒，信耶稣的；化学之父波义尔，基督徒；物理学就更多了，牛顿、焦耳、欧姆、法拉第，这全都是；还有后来的普朗克、马克斯韦尔，还得获了一大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个遗传学的奠基者是一个神父，像孟德尔，当然是；消毒法的发明者巴斯德也是。哦，有很多一大批分类学的奠基者林奈士也是。所以你就看得见，从这些人身上，你看他们是第一流的杰出的科学家，同时又是敬虔的相信耶稣的人，是在他们的身上，这个信仰和科学就非常和谐的连在一起。当然今天还有很多的科学家没有信，甚至很多著名的科学家没有信，但是我只是要告诉大家，你从这300多个科学家的见证就可以看得见，科学和信仰是可以和谐的，不一定是要矛盾。我们常常说事实胜于雄辩，有了这些例子摆在这儿，你就表明科学和信仰是可以完全和谐在一起。当然今天还有一些人，他们的观点不一定像刚才我讲到了认为科学和信仰是水火不容的这么样的极端，但是很多人以为信仰或者信神它一定最后慢慢自己会消亡的，它有一个发生发展最后消亡的过程，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会消亡。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有宗教相信神，因为好多东西我们不认识，这不认识的东西我们把它归个神。我记得很清楚，我在中学上物理课的时候就讲到牛顿，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以后，他的万有引力定律能够解释为什么行星一直绕着太阳转圈却没有飞出去，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物体做圆周运动的时候它也产生一个离心力，对不对？你比如像我要扔东西扔铁饼啊，哗一松手就出去了，那为什么一转圆周运动后它产生一个离心力，那为什么行星一直绕着太阳转它没有飞出去呢？就是因为行星和太阳之间有一个吸引的力量，这个吸引的向心力刚好离心力抵消了，所以一直转圈，所以它的万有引力实际是为最后日心说奠定的基础，从理论上解决的问题。但是它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地球会自转呢？所以他给他剑桥的老师就写信说了，他说我的万有引力定律不能够解释地球的自转，他说看来地球的自转只能是靠神的手来推动了，这是著名的牛顿的第一推动力。你知道我当时听完以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说牛顿堕落了，哎呀，非常为他惋惜啊！这么伟大一个科学家，你的数学、光学啊，这个物理学、天文学有这么伟大的建树，怎么就一下解释不了地球的自转，你就会堕落到唯心主义的神学里面去呢？觉得很可惜。这就当时我的反应。但是当我对科学了解多一点，信仰了解多一点，我会发现，你会发现牛顿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呀。不仅是地球的自转是神的手，整个宇宙万物的生生息息全都是神的手。所以今天很多人就以为我们凭着我们人的智慧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我们可以对宇宙的认识由少到多啊，一天一天的增多。我今天不认识的东西再过30-50年我就认识了，30-50年以后再不认识的东西再过30-50年就认识了。是宇宙总是对宇宙的认识越来越多，那未知的东西呢就会越来越少，对吧？成一个反比，认识再多一点，未知的东西再少一点。所以神虽然可以存在，但是神存在这个未知的领域一天一天变小，所以他们就说人存在一个知识的狭缝之中 啊，虽然你可以存在，但是缝越来越小。当有一天人把整个宇宙全都认识的时候，就不需要神。这就很多人观点的，科学不断的发展，人就觉得人可以做一切的事情。你看，当牛顿最后提出了物质运行的三大定律，最后有确立了万有引力定律。实际上，万有引力刚出来的时候啊，还是经过很多风波的。我们读书就说，牛顿怎么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因为有一天，牛顿坐在苹果树下边，突然一个苹果掉下来，掉在头上，把他头打疼了。他就想，为什么苹果往下掉不往上掉啊？就于是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实际不是这么简单的。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是当时整个天文学发展的结果。所以当时他的万有引力定律，他公式出来以后，他就试着计算一下月亮绕地球转动的轨道，结果一算根本不对，所以他不敢说。就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几年以后呢，人们又重新发表文章，给了一个新的关于地球和月亮之间的距离一个新数据，因为过去那个数据错了，是他的这个新的数据一算完全对，月亮的轨道对，所以他就把他万有引力定律就发表。一发表以后，大力引起轰动啊，是人们纷纷用他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公式去计算各个行星绕太阳转的轨道，结果很多行星都对，但是最后计算到天王星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天王星的轨道按照天王星和太阳之间的这引力这样算，跟轨道根本不对，所以这个时候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就面临着被推翻的危险。可这个时候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同时发表声明说，可能在天王星的旁边还有一个不知名的行星，我们还没发现。所以天王星运行的轨道不仅是因为天王星和太阳之间的这个吸引，而且还因为天王星和这个不知名行星之间也有相互吸引的作用。所以根据天王星运行的轨道，他们就预测这个不知名的行星可能是在哪个方位，它的运行的轨道可能是怎么样，让全世界的科学家予以注意。果然后来就发现了另一颗行星，叫做海王星。所以不，海王星的运行的轨道，它的质量最后一算，那天王星的轨道就按照万有引力定律完全都对。所以从那个时候万有引力定律就确立了，万有引力的确立，最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被确立了。我那个时候人们就觉得我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所以一个大科学家说，宇宙没有什么，都是牛顿的机械运动，你只要给我方程和初始的数据，我可以把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全部给你计算出来，也没有什么，你公式一填进去，数字一填进去，一算就出来了。那时候觉得很多人觉得科学已经到了完成任务了，但是谁都没有想到一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科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首先是什么？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相对论一提出，一下把牛顿的绝对的时空观就打破了。就是说啊，当你一个体系哈，一个参照系以很快的速度，近光速的速度飞行的时候，很多的物理量都是变化的，你的长度啊、强度啊，甚至时间都是变化。哇，一下把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打破了。当然今天当你的参照系运行速度慢的时候，牛顿的这个定律还是起作用，今天发射火箭、人造卫星都是按照牛顿定律，但是当速度再快就不行了。人就是需要绝对的东西，一旦绝对东西被打破，人就觉得把握不住。你看我们孩子们在一起看电视啊、看电影，他会急不可待地问，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你告诉他张三是好人，李四是坏人，哇，他就很满意了，全明白了，对不对？一个好人，一个坏人。实际你知道，我们今天长大了，我们知道怎么可以简单把一个人换成说成是好人坏人，因为我人往往是好坏的混合在一起的。但是他有了这么一个很绝对的概念，就觉得把握了，黑是黑，白是白。我们今天人也是一样，是有了一个绝对的时空观就觉得很安全，但绝对时空观一打破，把握不住。实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确实是，我觉得我还是很难理解，有好多东西就已经超越人的理解。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两个前设，一定要知道，其中一个前设是什么？就是说当这个参照系做惯性运动，就是做等速运动的时候，光速不变，这光速不变怎么理解？很难理解的。什么意思呢？光速不变，你比如说我这个体系往正北方向以近光速在飞行，我再测一个往正南方向去的光，就是完全和我相反，那我们就会很自然会想，对不对？这个光是一秒钟30万公里， 那我的速度几乎是近光速，我就将近一秒钟30万公里，所以我测出的速度一定是两个速度相加，所以就它的速度一定是将近两个一秒钟30万公里，对不对？就是一秒钟将近60万公里，这才对。但是一测30万公里，你或者说测一个我现在近光速往正北方向飞翔，我再测一个与我方向相同的光也是往正北去的，那我想我的光，我的速度已经近光速了，所以测出它的速度应该是趋于零，接近于零才对，对吧？这是我们人的理解。但是一测30万公里，这就叫光速不变呐、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是理解不了。这都已经超越了人的理性的东西，但是最后爱因斯坦相对是得到印证的，因为根据他的理论，他提出一些可能预测的一些结果，这个结果最后都是对的。所以爱因斯坦这相对的在整个科学界、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革命。爱因斯坦很超前，实际现在连还有爱因斯坦都跟不上的时候，就最后量子力学的建立。啊，大家知道量子力学里边其中有一个原理是什么？是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他就说啊，这很小 i 以下的这微场里边，你测一个粒子的运动的时候，你测它的速度和测它的位置不能够同时测准。位置测得准，速度就测不准；速度测得准，位置就测不准。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测不准定理是什么？就是测位置的误差乘以测速度的误差等于一个常数。所以如果你这个误差测位置的误差小了，那你测速度的误差就要大，因为它这是个常数啊。你这个大小那个就要大，反正你不能够兼得。那意思是说什么呢？你比如说你测一个粒子，如果你测它的速度测得非常的准，也就是让它测速度的误差趋于零的话，那么你测它位置的误差就要趋于无穷大，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哪。哇，这个爱因斯坦一听都火了，爱因斯坦测不准还叫科学吗？这世界就测不准的，你没有一个准确的公式去描述它怎么办？只能用几率来加以估算，用概率来估算它可能是怎么样。最后现在也证明测不准原理是对的，所以爱因斯坦很想不通啊。爱因斯坦后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以后，好多时间就想给量子力学一直跟他们辩论，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引发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这些基本粒子在微场里边是真正存在的，那么它的一瞬间啊，就在德尔塔的时间，它的位置和速度应该同时知道的，因为就在那一点上吧，啊，一瞬间，你现在位置和速度不能够同时知道，这些粒子是真有还是假有呢？还是说因为我们为了研究方便随便给它起一个名字的，实际没有实体呢？那最后他们以波尔为首的这些学者啊，就是认为没有啊，根本就没有实体。你分了半天物质、元素、分子、原子、电子，一直往下分到最后没东西了。又物质是有实体组成，物质不是有实体组成，最后就得这个结论了。但是他们得这个结论也不是空口说白话了，他们有很多的根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就是杨托马斯的一个双狭缝实验啊，大家知道杨托马斯一个双狭缝实验是证明光是一种波动的非常重要一个实验。他怎么做的呢？就是一个光射出去，射出去呢前面有个屏障啊，有个屏蔽，屏蔽上呢有两个缝，所以光呢就可以从这个两个缝上这样通过去。那后边呢是一个感光的胶片，所以只要光从两个缝通过来，那后边感光胶片就会出现明暗相间的条纹，有的地方是明的，有的地方是暗的，这就是光的衍射啊。因为当时光同步的时候，它就相互加强，如果这两个光波刚好相差180度，它就相互抵消，所以抵消的地方就是暗的，加强的时候就是明的，所以这是光波相互的干涉现象，所以这是证明光是一种波动很重要的一个经典的实验。但是后来科学家发现呢，他们可以控制这个光源，让它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往外发射，结果是只要是两个狭缝，最后后边就有一个衍射的花纹。最后后来用电子做实验，结果一样。那奇怪了，那一个光子一个电子在同一个时间怎么可以出两个狭缝穿过去呢？是基于这些实验，最后他们就提出一个哥本哈根实验，就说什么呢？实际在微场里边这些基本粒子都不存在的，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但是呢，这些物质有自觉性，当他觉得在被观察、被侦验的时候，他会突然凝聚起来变成实体。 当然能量啊，波动能量也是一个物质的一个表现形式，因为根据爱因斯坦只能互变嘛，啊，它也是能，但是它是没有实体。你比如说远征民族在这儿，它没有实体，它都是能量的波动。那为什么我看见它是真有呢？而且我看见它，它对我还有反应呢？就是因为当我的光一下到它视网膜上了，它知道我在看它，它是马上凝聚起来成为实体。或者说你看这个桌子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为什么我的身体往上一放没有掉下去呢？因为当我就是在接触它的一刹那，它知道我要用它，马上凝聚起来。这就是哥本海根诗意啊。那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我是觉得够悬的了啊。这个就是到现在就到了这个程度了。你再往前发展，那后来到了1969年，那这个7月20号啊，阿波罗号登了月亮啊，我记得是10点56分啊，当这个太空人阿姆斯壮的左脚一下碰到月球的时候，就叫登月成功。哇，那个是整个世界一片喧嚷，说你看看，我们都上了月亮了，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我们要所有的星球全都要去，人要做宇宙的主人，人要征服整个宇宙。实际稍微懂行的人都不敢这么说呀。后来我就读到一篇文章，就是一个新闻记者去采访美国一个太空专家，叫做达克的 Burke。这个太空专家是美国双子星计划和水星计划的总执行者，是非常关键的人物。他就问他说，现在我们已经登月成功了，请问您对人类征服宇宙怎么看呢？这个 Burke 说，最好还是不要用征服的字眼，只能说人类试着去了解一下宇宙。他就打一个比方，他说你看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叫做格林，他的太空船离地面多高呢？150英里，150英里很高了，240公里。他说你别看他飞了这么高，实际你如果按照和他地球的直径比一比，你就知道他飞了多高。就后来呢，我就画了一个图，我们知道地球的直径大概是8000英里啊，我把这个8000英里呢缩小为10个厘米，就画了这么一个圆圈，然后根据8000英里变成10个厘米这么一个比例，那么格林这个150英里一缩小变成1.8毫米，所以图一画出来以后啊，就刚刚就查到地皮，就像那格林说的一样，你别看它飞得这么高，实际刚刚起飞查到地皮再飞，真是的，你们看那图就很清楚了。所以人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了和地球一比，你就觉得人很有限，实际地球在整个太阳系里边完全是微不足道啊。我们知道太阳系啊是一个恒星9大行星，要有卫星有流星，实际太阳系大部分地区都是空的，没有实体的星云啊，只有少数有球体。那有人打一个比方，打什么比方呢？他说假如说我们把这个太阳系所占的星云所占的空间比的屋子这么大，那么太阳有多大呢？太阳这个球体大概是黄豆粒这么大。地球有多大？根本看不见，连灰尘都算不上。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所以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的话，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如果太阳只有黄豆粒这么大，你说地球在哪儿？地球的山在哪儿？水在哪儿？人在哪儿？因我在哪儿？完全是渺小的不值一提呀。太阳系，但是现在科学家知道，太阳系只是一个银河系很小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有银河哈，银河是有千万个银河的。那我们现在最近我们在这个银河很小的一部分，大概有人估计是1000亿个太阳系的星云组成一个银河系。银河系现在有多大？现在不清楚，因为银河系的边缘也不是太清楚。现在人们就是根据银河系比较周围边缘地方比较明亮的恒星，大概给银河系画了一个图。银河系你要从上往下看，就是旋转的星云，像漩涡状的星云。那从侧面看呢，就好像两个碟子似的，一个碟子正放着，另一个碟子反扣过的，就是这样。那银河系有多大？大概估算一下，从银河系一端到另一端需要10万光年，就是以光一秒钟30万公里这么一个速度飞行，需要10万年。那我们知道光速是不能超，是不是？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因为任何物质达到光速的时候，它的质量会变成无穷大，当然不可能， 你除非是质量为零的光子可以达到光速，别的都不行。那有一天我说这十万年是多少，就比如说我们有一天一个飞船就近光速啊，不达不到光速，我们也不说时间的变化，十万年是多少？形象一点说，如果我们说这个太空人的飞船一个人活一百岁，在太空船上繁衍后代，每一个后代活一百岁，上一辈死了下一辈接着飞，你知道十万年需要多少代吗？一千代人呢，一千乘一百乘是十万，所以一个人活一百岁需要一千代呀。十万年，中国这么悠久的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但是这个光飞出银河系十万年，所以根本没办法。但现在科学家还知道银河系只是一个小宇宙，中宇宙有多大他们估计一下，中宇宙大概中宇宙的直径是120亿到150亿光年，以光的速度飞行需要120亿年到150亿年，哇，这个完全是个天文数字。至于大宇宙的情况现在连想都不敢想。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我们连银河系都出不去了，我们就要说征服整个宇宙。所以这个伯克最后说的很幽默的，他说我认为你人活得还不够长，你飞得还不够快，你还不足以去侵犯神的空间。哇，你看就是这专家们很清醒的。所以你看整个科学的发展让我们发现，过去这种以为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智慧对宇宙的认识越来越多，那未知东西会越来越少，这个想法实在是很天真。它不实现，现在科学发现什么？不是一个成反比的关系，而是一个正比的关系。当我们觉得我们对宇宙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知道的东西更多，你再认识东西，你发现不知道的更多，都在往上走，是这么一个关系。你看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很多基本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你说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光是什么？牛顿在的时候是光是由光子组成的，后来发现经过杨托马斯的试验，很多人试验认为光是由波组成的，就认为牛顿错了。可是进入20世纪以后呢，又发现了光电效应，光电效应只能用粒子来解释，所以最后没办法，就告诉你光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一会儿要用粒子来解释，一会儿要用波能解释。所以波尔在1928年有一个并谢原理，光的波粒而行。实际这个粒子和光波和波根本不能够相容的呀，但是大家都凭信心接受啊，都说很好，没有人说不好，是不是？我们说信神要有信心，那这信心，这就是信心呢、啊。但是我告诉你，耶稣成了肉身以后，既是神又是人，你说怎么可能？马上就不可以。但是光既是离子就是波，就很好。所以你就发现人是必须要有信心的，问题是你信心怎么用法的问题。这问题到现在也不清楚了。根据这个哥们海跟石毅，究竟这个基本粒子有没有，现在也不清楚。生物学这几十年突飞猛进啊，从宏观生物学到细胞生物学，现在到分子生物学，要在分子的水平解决生命的现象。那实际很多生物学的基本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答案，搞不清楚。有一次有个人就问我，他说冯老师，你在医学院工作，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说你问吧，我知道一定不简单。这个他问什么？他说为什么人的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呢？你说这问题简单不简单？很简单哈，大家司空见惯的东西，头发一直在长，你要一两个月不理发就长得很，眉毛不长，实际眉毛长一点，我现在岁数大了我知道，头眉毛稍微长一点，所以这长寿眉就出来了啊。它长得很慢的，一辈子你说你要理发，从来没听说谁理眉毛的啊，没有理眉毛，但有人也会修剪的，但你不理也是一辈子都可以过去。它虽然不长，但是又是活的，又一死就掉了，又活的又不长，它怎么控制的？为什么头发这个长，眉毛就不长呢？我们可以讲一大道理啊，基因控制，那都是大道理。我是最后老老实实告诉我说我不知道。所以这个整个这个细胞的分裂、细胞的控制，到现在好多问题都是个谜。我从小就在问了，为什么绿豆长出来就是绿豆的叶子，黄豆长出来黄豆叶子，为什么缺口就不一样？为什么细胞长到那就不长了，拐弯就过去了，就变成一个缺？学生物几十年还是问同样的问题。就今天好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很难去认识。而在前几年，大家知道在物理学上哈，兴起一门新的学科叫混沌学说，就 chaos， 就是研究这个非线性的三体运动它的稳定程度，因为太阳、月亮、地球就是一个非线性的三体运动，它们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地球的安全。所以后来就有两个派，一派认为很复杂，一派很简单。但是后来越来越发现，这200年以来认为是越来越复杂。所以后来在前几年，有芝加哥有一个很著名的物理学家就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说，他说我们在这个估计一个非线性的三体运动的时候，仅仅因为是忽略到了银河系以外一个电子对这个体系的影响，将来这个体系的复杂程度是不可测的。这篇文章是西方储备大学一个高能物理学的博士，他看见了，他 copy 给我看，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哎呀，他说他看的时候都快不行了，快晕过去了。你说一个体系因为银河系一个电子对它的影响被忽略了，那这个体系的复杂程度都不可测，那你说这个体系的周遭有多少东西在影响它呢？他就感觉到人在这个自然面前实在是太无能太渺小了，从这一点打开了他信仰的口。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你看得见整个宇宙并不是我们想的我们那么简单，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智慧不断的奋斗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第一流的科学家都非常的谦卑，牛顿就说过了，他说我没做什么，我只是在岸边玩耍的一个孩子，有幸捡了几个好看的贝壳。那么年轻时都不懂啊，牛顿这么伟大怎么就几个贝壳就够了？你后来发现爱因斯坦说的更惨了，爱因斯坦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旁边徘徊一无所获。他一无所获，你发现相对论这么伟大一无所获。他还说过什么？他说科学在上帝的奥秘面前不过是儿戏。他还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两样东西是无限，就是宇宙和人的愚昧，这两样东西都是无限的啊！你看从这些大科学家他为什么会这么谦卑啊？后来我才发现为什么这么谦卑，就是因为他们是第一流的，他们站在科学的最前沿，站在第一线直接去面对这个浩瀚的宇宙，他知道宇宙有多大人有多小，不敢骄傲。往往是我们这种不是第一流是第二流第三流不入流，不是站在第一线是站在中间站在后边，最不知道天高地厚，最容易骄傲。你说不知道又知道一点，知道又知道的不多，就是半瓶水摇得最响。为什么会骄傲？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流的，第一流他一定是谦卑。所以很多科学家就讲说，科学的发展没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学习谦卑。所以我现在才慢慢懂了为什么说骄傲是无知的表现，因为 你只有无知的人你才敢骄傲，有知识人不敢骄傲，因为他知道知识太有限，当你不知道你的无知的时候你就容易骄傲。所以你看整个随着20世纪整个科学的发展看得很清楚，人绝没有靠自己的努力能够认识宇宙的那一天，因为人太小了。所以圣经的观很清楚，圣经说隐秘的事是属于我们神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就是说人要认识宇宙除非神来启示我们，神不启示我们根本没有认识宇宙的那一天。即便退一步说有一天人把宇宙都认识了怎么样，就不需要神了吗？你认识宇宙如何运作是一回事儿，如何维系宇宙的运作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呢、啊、我们知道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任何东西成了以后它都会从有序走向无序的。你买一辆新车买一个新房子，你过几年就开始要维修要保养了，对不对？就开始出毛病了。宇宙也是这样啊，如果神把宇宙造好就不管它了，那宇宙今天不知道该什么样。说新约圣经怎么讲，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不仅是造了宇宙赋予他规律，而是用他的手把宇宙托住，让他宇宙能够正常运转。就是这样，有的科学家就发现了宇宙的总的熵值在不断的增高，也在发现有的星球的运转已经开始变慢。他们就说宇宙好像是一个慢下来的大钟，需要有人去上发条。请问谁有能力去为宇宙上发条？恐怕不是你我的，除非是这位神，是不是？是你不管科学怎么发展怎么样进步，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神，这看得很清楚。尤其是如果我们好好的 看一看这几百年现代科学的发展史，你看得更清楚。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发展出现在西方，没有在东方？当然，我可以说我们中国也很伟大，我们有四大发明，是不错。我们有四大发明，而这四大发明确实对中国的世界的文明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平心静气而论，我们的四大发明往往都偏重于应用和技术的层面，啊，就只去用了，根本是对物质之间的内部规律的认识、相互关系认识几乎是没有。为什么？很多学者做了长时间的研究，最后发现主要是因为信仰和思想体系。东方包括中国在的印度、日本，多少都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我刚才前面讲的，前面就认为整个世界都是肮脏的啊，都是邪恶的，而且认为整个外界的世界都没有规律可言。那既然是不好的又没有规律可言，人们当然没有去认识它的动机，对不对？但是西方世界2000年来一直受到基督教思想的熏陶。第一，他们知道世界是神造的，是好的，所以人可以通过认识神的创造进一步去认识神，去荣耀神。第二点，从创世纪看得很清楚，神对人有个托付，就是要让人在地上做他的管家，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中的鱼。你要管理好这些对象，一定要对这些对象有清楚的认识和了解，你才能更好的管理它，是不是？就是这两大动机促使了一大批虔诚基督徒投入现代科学的发展，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者。所以你从方法论也好，你从这个基督的实际参与也好，啊，基督教对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前面提到化学之父波义尔，波义尔是28岁才信主，信主6年以后就发现了第一个气体规律，在恒温下气体的体积和压力成反比，就这么简单的，神的规律都是很简单，就几个字就解释。他然后他知道了牛津和另一个科学家叫乔里巴克，他们在一起一边搞科学研究一边传福音，后来在他们周遭就云集了一大批年轻的科学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最后建立了英国的皇家学会。我们知道皇家学会是学术水准很高的，而且在皇家学会建立初期，英国社会上的基督徒比例大概25%左右，但是在皇家学会里边基督徒比例高达90%，你是看得见的，是整个现代科学和信仰之间是密切联系的。牛顿这些都是第一都曾经做过皇家学会的会长，你像焦耳，我前面谈了焦耳都是一个义务传道人，白天礼拜天啊，就是平常周间就是在教这个实验室做实验，到你周末就去讲道了。现在焦耳还有150篇讲章留下来了，牛顿也写了好多解经书了，哥白尼悬壶行医啊，一边当天文学家一边跟人治病，最后也去牧养教会。哦，你就看得见信仰和之间它是这样一个关系的。所以从方法论，今天我们的试验啊，通过假设，通过观察分析提出一个假设，假设然后再设立一个试验，用试验的证看能不能通过这个假设得到预期的结果，如果得到了证明这个假设是对的。所以整个这个方法论都是从基督教信仰来的，再加上基督徒的实际的参与，是对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有人曾经说基督教的信仰乃是现代科学之母，也就是说没有基督教的信仰就没有现代科学。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读读现代科学发展史，你就发现我们过去谈到日心说和地球的争论这些东西，就把它归结为科学和信仰是矛盾的，实在是比较肤浅比较表面。当然你不一定同意这个基督教信仰是现代科学之母这个论点，但是有一点你是不可否认，就是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徒的参与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起了极为重要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个是不能否认的东西。而且现在我们知道当初很多科学啊，是这个大的著名学院的发展都是神学院的分支啊。你看现在我们知道的美国的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过去都是神学院的，清教徒办的神学院。为什么？神学院里边一部分的研究科学，研究科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去认识神的创造进一步去认识神、荣耀神，是这个目的是很清楚的。大家如果今后再去看哈佛大学，哈佛的铜像旁边一个 building 上就是雕刻的圣经诗篇第8篇的话，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诗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 而且前几年我有机会去普林斯顿那个 John Hopkins 的这个医学院，那一年他们是第八年连续被评为美国的第一，我从来没有进去过，他外边写一个大的横幅，最好中的最好，当然你得了第一怎么说都行了啊，所以我就进去了，从来没一进去我就愣在那儿，为什么？一进大厅，一尊那个大理石的耶稣雕像迎面站着，全身的耶稣像站在那儿，每一个人过去都要从他下面过。哎呀，我当时想，怎么美国的第一当班忘了第一个医学，怎么有一尊耶稣的像的，而且很高啊，也是很新。我就问那个警卫，我说，请问这个像什么时候摆在这儿？他跟我说什么？他说 Good question。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我自个儿看吧。我就沿着这个底座看，看一看，1896年，已经放了100多年。你会想得到，怎么美国第一流医学院有一种耶稣的像在那儿？这些都是蛛丝马迹啊，让你看一看当初那个信仰和科学是那么和谐的。整个信仰是科学的根源的，而且有很多人就是在科学研究当中啊，他们带着神的使命去研究科学，因为有神的灵在里边，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发现。啊，张文亮写了2本书，都是关于这个很多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的一些故事。那其中他就讲到，这个有一个当时耶鲁大学有一个科学家叫做 Gibbs， 他的耶鲁大学开一门课叫什么？叫数学物理。啊，耶鲁是名大学了。那么他开的说的是数学物理，本来数学不好学，物理学也不好学，他加在一起的，所以这本课都是一些高材生上的去了。这个 Gibbs 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平常沉默寡言。就有一次上课了，他一直背着手望着窗户外边，大家都准备记录了，还半天不说，最后转过身来问一句，你们知道一杯热水吗？大家说知道。就知道一杯凉水吗？知道。那把这凉水和热水把它挨在一起会怎么样？大伙儿说水就变温了。为什么水会变温呢？同学回答说，因为热水的热传到凉水，热水不热了，凉水不凉了，所以水就变温了。他就想，老师今天怎么了？问这个问题干什么？他马上就问，为什么凉水的热不传到热水呢？大家是哈哈大笑，那怎么可能？如果凉水的热传到热水，岂不凉水更凉，热水更热了？更不可能嘛。说老师今天出什么毛病了？这个3岁孩子都知道的问题，今天结果他很严肃。他说：“你们不要笑，也不要用经验来回答我，回答我为什么？为什么凉水的热不能传到热水？果然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为什么凉水的热不能传到热水。因为这个时候 Gibbs 啊，一定的深深的思考热传递的方向。当时热力学的第二定律还没发现，因为他不爱说话，别人又理解不了他，只有带着他的妹妹到欧洲去旅游了3年。”回来耶鲁上，回到这个耶鲁大学以后，没有他的位置了。人家把这个教职给了另外一个教授，可是他回来以后又不好意思说，还是给你一个教授的头衔，但是没有工资，你干不干？因为没有编制了。Gibbs说：“好吧，我反正还有一点钱可以活下去，没有工资，没有工资。”在耶鲁大学教9年书，一分钱没有。这9年当中写了3篇关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论文。最后送到全世界100多个科学家去看，没人看得懂。最后是被这个德国的马克思韦尔看见，哎呀，他说这个人的思想远远超越了我德国一切科学家的思想，因为他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这么一喊，大伙儿捡起来再看，还是不明白。这个时候啊，这个江霍普金斯大学就要在巴尔的摩建校，他们就发现了吉普斯，耶鲁大学吉普斯是世界级的大师。就要高薪的聘请挖墙脚，把他挖到耶鲁，这个从耶鲁大学挖出来，到这个John Hopkins大学去任教。这个时候耶鲁大学才慌了，他说：“哎呀，我们这9年没给这教授发工资了，赶快挽留吧。”但是当时耶鲁大学没这么多钱了，结果他们出了John Hopkins大学的高薪的2/3来挽留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们只能出2/3，干不干？”这 Gibbs 啊，很重人情。他说：“得了吧，过去9年一分钱都没有，我们都还在这儿嘛。你现在敢出这么多钱给我，就留在耶鲁大学好了。”就是终其一生在耶鲁大学任教。最后他死以后，按照他的遗嘱，他的同事、学生就在 把他放埋安葬在耶路大学的这个一个坟地里，最后在耶路大学的教堂里边为他唱了几首圣诗，欢送他回天家。哇，这些故事都非常美啊，我还可以举出好多这样的故事。后来人们就问说，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啊洞察的能力，别人大家都看惯了一杯热水一杯凉水都看惯不惯，怎么你们能从这边发现规律呢？他们很多人都这样回答，他说我们只是在追随上帝的思想而已。这句话讲得好啊，是不是？上帝是一切的源头，是规律的，整个宇宙规律的制定者。如果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好了，我们这个源源不断的从上帝的得到灵感，得到智慧，得到启示，得到更多的洞察的能力，所以从最平凡的事情去找到不平凡的东西。这就正是圣经的一句话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高者便是聪明。你要真正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啊，就是来跟随这位真神，跟随这个源头，你才能够真正有智慧，否则我们的智慧都是雕虫小技。所以你就看得见，这些比科学家带着使命进到科学界做研究，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反过来说，一个真诚的科学家，他也可以通过对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去认识到神，最后归向神，说这个是另一条路。记得这个美国太空研究院一个创始人，他后来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这个其中有一段话，当时我还没有信主，我看了以后就受到非常大的震撼。他说呀，他说对于一个靠理性活着的科学家而言，他的结局是很悲惨的。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有一天他就要到达巅峰了。当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到达巅峰的时候，他竟然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这群神学家已经恭候在那里无数个世纪了。哎呀，当时我看了以后人就快都软下来，因为根据原来哈、啊，我们想的，如果一个科学家能够不畏艰险在小路上攀登，有一天一定到达光辉的顶点，到达光辉顶点还会说风景这边独好，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儿？那怎么没想到搬了半天，这神学家早就在这儿，而且等了好几个世纪了。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所谓的殊途同归啊，你科学家你可以通过去认识宇宙神的创造进一步认识神，神学家也可以通过直接受到神的呼召，直接和神相交去认识神，去服侍神。说实在的，我信主以前我都有一点误解呀、啊，不太瞧得起传道人牧师，我觉得他们可能学习不怎么好，考不上好大学啊，再回去念神学院了、啊、那后来我信主以后啊，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牧师，才发现要按照世界的标准他们都非常的优秀，他们要去干世界的事一定非常的成功，但是他们受到神的呼召，宁可放掉这一切功名利禄，直接去服侍神。还有一些已经学有所长，在各个领域有很杰出贡献的专业人士，最后受到神的呼召，把自己专业放下去服侍神。啊，这就是一个殊途同归的过程。所以你就看到这些所有的源头都是从神来的，因为如果神不创造规律，如果这个规律不是不变的，你科学怎么可以去研究？你科学的研究一定是神已经创造好的规律。你科学研究就像有人说，你研究的是神所授予的宇宙，神给你的，他已经把它造好了。如果神不造它，你研究什么？是整个一切的源头是首先因为有一规律在这儿，有宇宙在这儿，而且神在启示我们，他给我们智慧。尽管你没有信主，从神一样有普遍的恩惠的，给你理性，给你智慧思考，而且你如果你读圣经更清楚，在大洪水以后啊，所有的人除了挪亚八口活着以外，所有人都死了。最后挪亚献祭，在创世纪说，神说从此以后我再不用洪水灭绝人了，而从那个以后开始，整个春夏秋冬日夜转型不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神不再行全宇宙性的大神迹， 所以你看得很清楚，除了主耶稣以后再来，一定是一个全宇宙的大神迹以外，所以那以后绝不大部分神迹都是在有限的时空当中进行的。你不管耶稣的从死里复活啊，拉撒路的复活，或者是以水变酒、分红海、分约旦河，这都是局部的。所以在多数的情况下，多数的时空，神还是按照自然规律在办，就是因为这样才是科学研究提供的基础。如果到处都在出现神迹，到处都是大范围的神迹，你科学研究怎么研究啊？你只能够研究神创造的规律啊！如果规律老是神按照超然的事情来办，所以你看从哪一个层次来讲，从人神创造的宇宙赋予它规律，从神的应许在大洪水以后再不用大洪水来灭绝人，让春夏秋冬所有的自然规律能够照常的运转，才能够使科学研究成为可能。再加上人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得到理性，得到创造性，所以才是这些才是科学研究得到可能。他没有信主，他同样得到神的恩惠。我就上一次讲的，他只是得不到神最宝贵的东西，得不到神的生命啊。所以我们从综合起来，这一切道理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整个现代科学的发展的源头在什么地方？在基督教的信仰，在这位真神。只不过今天科学开始走偏了，原来很清楚，科学的研究就是认识神、荣耀神啊，这个目的很清楚。慢慢的，当科学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人的理性抬得越来越高的时候，科学就和信仰就分家了。科学就要站在纯自然的角度去描述自然，再不提神的事情。再往前走，现在就要用科学来反对神，来否定神。科学今天几乎成为一个新的宗教，只要任何东西一披上科学的外衣，大家都觉得很好。我常常看到这个现象了，有些科学家也给大家一个讲座，我们越听不懂越喊水平高。哎呀，这个科学家水平太高了，怎么高得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太先进了，你从来不去怀疑他究竟讲的对不对啊？只要是科学你就完全接受。反过来说，一个牧师在台上给你讲救恩的道理，讲主耶稣是神，讲得再清楚，我们要质疑的。这就是信心完全用在不同的地方了。实际上科学，很多科学家都讲啊，没有让我们自高自大，科学只是让我们什么，让我们从过去对受造之物的崇拜转而来敬拜这位造物之主。看见没有？你不要说科学发展了，就是过去那些拜多神的那些错了，你今天连真神也否认。小时候你说你看木偶戏，你觉得木偶好像跟真的似的，哦，你一长大了看木偶都是假的呀，你不能因为木偶是假的，你连后边那个操纵的人都否定了，对不对？那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很谦卑的态度。有的科学家讲的也很幽默了，他说你看神很幽默，神就让光速不能够超，告诉你就超不了，就让测不准定理告诉你就是测不准，你的极限就到这儿。连波尔自己都说了，他说人的极限真是到极限，他说也许光既不是粒子又不是波，你人的极限就到了，你就找不出一个更好的东西来形容它究竟是什么。但是呢，他们说神很爱我，神让测不准定理告诉我们你人测不准，你的智慧到这儿，但是呢，神只是把测不准定理局限在微观世界，挨一下。他说，如果神把测不准定理放在宏观世界，会怎么样？你们今天谁都来不了这儿了，测不准呢、啊？你开车的时候，方向对了，速度测不准；速度对了，方向不准，都不知道开哪儿去了。吃东西吃不准，要放到嘴里边，一下放到头上去了。他说这根本人家生活都生活不下去。但是神爱我们，是一定有个谦卑的心。圣经虽然不是一本科学的著作，但是因为它是神的话，是圣经里边有很多关于科学的预见的，很是让你读了以后，真是你不能够不敬畏。你看他讲到了，神把大地悬在虚空。那这大力旋的虚空一直到牛顿的万有引力发现以后才能够证实的，为什么星球是旋着的没掉下去？那过去都是以为下边有东西支着的， 神早就讲了，约伯记最早一本书，神经大的全是虚空啊，神经讲了这个像这个水文学啊，讲到地球的风向系统，哦，都讲得非常的好。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免满，江河从何处流也回到原处，你看这讲得多清楚。实际水文学到十七世纪才开始发现的，神早就讲了，整个风向系统讲得非常的清楚。而且你别看像歌里啊，你知道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啊，所以神就有一个记号，就凡是男婴生下的第八天要做割礼，就是把这个包皮割掉。那这个问题说实在的，一方面是记号，而且今天看得很清楚，那是非常卫生的，因为他们那个包皮，有些包皮它不会太长，所以有些这个尿的垢就会积在里边，所以很多，所以以色列人的妇女得宫颈癌的比例远远低于别的民族，他没有这个问题。而且但是现在问题就在，为什么第八天呢、啊、为什么不六天不第九天就在第八天，圣经也没说啊，就是说亚伯拉罕根据神的指示第八天行割礼，就第八天行割礼了。后来到了五十年代上个世纪，人们才发现了在这个食物中有一种维生素叫维生素 K， 这个 K 如果吃了以后就可以帮助孩子在肝脏里边就容易凝血，血出血以后就会凝，为什么？因为维生素 K 就可以帮助肝脏里边制造这个血凝素，是这个血是有破口的地方很快就凝住。但是这维生素 K 呢，是在小肠里边哈，肠子里边可以用细菌可以帮助制造维生素 K， 但是在新生婴儿生下来的时候，因为肠子里边的细菌少，是维生素 K 就少，所以他们有人就计算过，在新生婴儿生下来第三天，大概他的维生素 K 的含量，或者说他血凝素的含量，大概只有正常值的30%，但是到第八天达到110%，第八天过了以后再往下降，是为什么？这不在恍然大悟啊？为什么会在第八天行割礼啊？因为第八天的时候的血凝素最高，所以你动手，你想在2天多练以前3天多练以前你做了手术也没有医疗条件的，他一定要通过这个办法自身就凝血了，所以你看通过几千年以后人们才偶然发现原来是这个道理。你怎么不敬畏啊？主耶稣说我来的时候你们谁都不知道啊，有人两个人在田里啊，两个人在推磨，两个人在睡觉，什么都讲，那是主耶稣什么时候来？那后来你知道地球的转动你就明白了，主耶稣来是全人类的事情了，美国和中国就是差十几个小时，你中国是白天，美国就是晚上，有的地方是早上，有的是晚上，所以它不是一个地方的点来看的，它来是地球在一直在转动，在自转，在公转，所以主耶稣来以后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的时间就不一样，这些圣经都没有解释，但是你慢慢读了一些很科学的知识以后，哦，慢慢回头一下，哦，原来如此，哦，我就还可以给讲讲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根据了，像风有重量，圣经早就说了，一直到伽利略的这个学生后来才发现了这个亚历记吧。啊，才知道水有重量，风有重量，实际早圣经早就说了，要把这风放在天平上撑一撑，电磁波的问题，哦，海洋的洋流问题，大家都以为海里边是死水一潭，是不是下边有很多流动啊？所以你看，每当一个啊要从一个海渡到另一个，是一开辟航向，像空中的飞机似的，船也要开辟航向，根据风向系统，根据洋流的系统，怎么样走哪一条路走得最近。实际发现洋流的这个是现在维吉尼亚的一个老科学家，他就是有一次他病了，在床上让孩子给他念圣经，那一天就念了诗篇第八篇，就说凡惊醒海盗的都附在他的脚，就这句话，哦，一下就把他激动起来，惊醒海盗，海下边一定有路，就这样了，他就这样最后发现了这个洋流啊，最后是整个海洋航海的一个奠基者。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好好的读经呐、啊。敬畏神的，他虽然不是一本科学书，他必定是神，是他有意无意之间就把这些站在那么高的东西就说出来。你像风向系统啊，这个水的循环系统，最后站在很高，你一定要站在地球之上，高居于地球之下，你才能看得全面的看到这些现象，是不是？敬畏他是神，所以我们说来说去，你都看得很清楚，整个科学的源头是来自于这位神。 来自于对我们对神的敬畏，来自于基督教的信仰。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